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0月9号，公元2016年12月8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人驻美代表受邀出席美国国会西藏问题听证会；被控分裂国家，西藏老人遭押4年后获释；达赖喇嘛12月中旬将在印南卡纳塔克邦参访；中共海外广告粉饰殖民西藏政策，引来藏人投诉。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于美东时间7号举行中国人权听证会，受迫害异议人士回顾与展望。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边巴次仁也出席了会议，呼吁美国当局加大关注西藏议题。
This has been another dark and difficult year for Chinese rights defenders.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于昨天7号举行听证会，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等知名中国异议人士，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边巴次仁、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等受邀出席了听证会，介绍了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并对美国新政府的相关政策提出期待。
And I think this testimony comes at a very timely because it's just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边巴次仁率先发言，指出这次听证会的举办时机绝佳，因世界人权日在即，而且当下正处于美国总统交接之际。他并再度重申了达赖喇嘛欲与美国新当选总统会面的期待。边巴次仁指出，藏人与南蒙古人、维吾尔人、法轮功学员站在同一战线，共同对抗中共的压迫。他介绍了中共对于藏人宗教自由进行的强力打压，指当局今年初正式启动活佛查询系统，宣称这有助于保护藏传佛教界的合法权益。然而实际上是其政治手段，想要展现中共凌驾于宗教之上，握有佛教上师的指认权，如现任中共所认定的假班禅便是一例，且第14世达赖喇嘛并不在该系统中。在发言中，边巴次仁也提到中共当局强拆色达腊荣佛学院的情形，表示许多僧尼被迫离开并签署不回色达的承诺书。他并介绍了境内藏人旅行自由被管制的状况，因为明年初达赖喇嘛即将在菩提迦叶举行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中共为阻止藏人参加而以各种理由没收护照，甚至许多已经抵达印度的藏人也被命令需在12月底前返国。边巴次仁在发言最后建议美国应该关注中共政府在西藏、南蒙古和东突厥斯坦的人权侵害行为，并且担任支持人权价值的关键角色。他还促请美国呼吁北京当局释放包括11世班禅喇嘛与刘晓波在内的政治犯，以及重视境内藏语文教育的需求。
America's China policy has been a failure for the past 3 decades. The primary cause of
而后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也发言指出，川普新政权应以中国的弱点作为筹码来迫使中共进行民主改革。他特别主张美国政府应用香港和台湾作为筹码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并在国际社会上将台湾视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来确认其合法性。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魏金生则呼吁川普新政权应向中国实施贸易关税政策，在商业贸易上打败中国，借此施加压力。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也在会中指出，目前东突厥斯坦正面临到语言和宗教自由的压迫， 中共更用反恐政策方针来打压维吾尔人，没收部分维吾尔人的护照，并以网络管制来限制维吾尔人的自由。他在发言最后呼吁美国政府能够挺身而出，支持维吾尔人的人权，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他强调，压力必定会产生效果。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热贡县的一位前村落领袖，当年因去看望同村自焚者家属而被当局冠以分裂国家罪拘捕判刑。本月早些时候，他服满四年刑期后获释返家，消息指他的家人被当局威胁对此静声，否则会招来报复。中共官媒新华社曾于2013年2月报道，中共黄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对热贡多哇乡藏人加德和判处了四年有期徒刑。法院称，时年60岁的加德和曾在多哇乡连续发生多起自焚事件后，携带现金及物品前往自焚者家中慰问，并向家属及在场的群众宣扬有关西藏独立的言论。法庭认为他的这些行为已经构成分裂国家罪。当年与加德和一同遭中共黄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刑的还有多哇乡藏人普化，被指控教唆他人自焚，遭判13年有期徒刑。设立于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透露了加德和于本月初获释的消息，并指出加德和的藏人选择对获释保持低调，因为惧怕报复。据当地消息人士透露，当地政府对加德和的家人进行了恐吓威胁。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启程赴新德里，接下来将在当地展开为期4天的行程。而据本台了解，本月中旬，尊者将在印南卡纳塔克邦展开一系列包括演说与弘法在内的行程。今天12月8号中午，达赖喇嘛尊者从达兰萨拉启程前往新德里。新德里西藏之家负责人早前曾向本台透露，本月9号，尊者将在西藏之家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上，向年轻的印度与西藏学生发表演说，阐释如何度过有意义的一生，并且学会透过世俗伦理来做到这一点。本月11号，尊者将在德里开示佛法。而据本台驻印南记者了解到的情况，尊者在结束新德里行程后将前往印南卡纳塔克邦参访。行程包括出席班加罗尔市西藏高等教育学院成立日纪念仪式。该教育学院院长普姆次仁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本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将莅临我们学校的成立日纪念仪式。另外，卡纳塔克邦内政部长帕拉姆瓦拉博士以及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西藏儿童村各校负责人也将出席活动。另据了解，尊者于12月13号将在麦索尔市的麦索尔大学中向师生发表演说，15号在班加罗尔市一所国际法律学院参访，16号预计将前往位于孟戈特地区的哲蚌寺。哲蚌寺相关人员告诉本台，17号上午，尊者将出席于哲蚌寺洛瑟林经院中举行的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开幕式，也将参与18号至20号3天的讨论。12月21号是宗喀巴大师的徒弟加扬曲杰扎西班丹创建哲蚌寺600周年纪念活动，尊者将出席仪式，并向考取格西学位的僧侣们颁发证书。22号当天，更将由尊者为首批获得女格西学位的尼师颁发证书。当天下午，尊者将出席该社区学校建校50周年纪念活动。12月23号是宗喀巴大师圆寂日燃灯节，达 达赖喇嘛尊者也将前往甘丹寺出席相关纪念活动。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加拿大分部致函多伦多公车局，对近日当地公车上的一则西藏旅游相关的广告提出不满，因为该则广告暗指西藏曾经是落后且不发达的社会，并粉饰了中共的入侵和压迫性政策。据了解，该广告由中共国家旅游局赞助刊登。近日在多伦多公车上的一则宣传海报引起争议，该广告由中共国家旅游局赞助，使用了中国西藏等字词，且内容为针对西藏过去与现今状况的对比，并标注古老的文化与新西藏的字样。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加拿大分部负责人索南确吉向多伦多公车局去信表达抗议，指出此则广告将西藏的过往描绘成落后且不发达，并无视这几十年来对藏人的暴力镇压和军事入侵的压迫。他更指出，这一带有种族歧视的广告触犯了安大略省人权法案，对藏人更是极度的冒犯。加拿大藏人洛桑次丹也是致电多伦多公车局表达不满的人士之一，他告诉本台，我也向公车局打电话提出对那幅宣传海报的意见，对方表示收到了许多类似的投诉电话，承诺会审视这个问题，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做出其他说明。多伦多公车局曾回应指出，在接收到投诉之后会审视该则广告，但若以不喜欢或感觉被冒犯等理由，不足以让公车局拒绝这些广告的登出。他并提出，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加拿大的交通系统必须接受在开放且民主的社会中可能带有争议的广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加拿大分部已在网上发起致电多伦多公车局的活动，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取下这一冒犯性的宣传海报。加拿大统计局2011年的数据显示，多伦多市有4245名藏裔加拿大人。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华人巩瑞撰写的文章《我对尊者达赖喇嘛的真实印象》。第二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从外媒了解到的流亡藏人政府的选举了。至今已经举行了2届，据说井然有序。我们在国内是没有经历过选举的，所以对藏人流亡政府竟然进行选举的事实，我是万般的关注，充满着羡慕。在这件事情上，我对藏人能够如此有序地搞选举是刮目相看。感觉藏人具有文明的素质，对达赖喇嘛能够放弃政治权力，在流亡藏人社区实践民主政体，满怀敬意。第三件事情和娱乐圈有关。我是个好莱坞的影迷，凡是有名的、无名的，我想看的任何片子都喜欢在网上去搜罗，至今先有找不到的片子。但是在我漫长的搜片生涯中，有2部国内禁片我是花了很多功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搜罗到的，因为这2部片子墙内墙外都禁，而且都和达赖喇嘛有关。第一部片子《红色角落》，男主角理查基尔由于支持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的亲密关系，被中国政府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之一，永久禁止入境。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巩瑞撰写的文章《我对尊者达赖喇嘛的真实印象》。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